您正在收听的是下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8，我是子轩。
我是 Jennifer，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新兴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蛇先生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歌舞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道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m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据美联社报道，真主党6月4日拒绝了美国斡旋下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最新停火安排，要求以军完全撤出黎巴嫩。真主党副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称，这项协议形同羞辱，在以军撤离黎巴嫩村庄安全得到保障之前，真主党不会停止抵抗。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当天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按照停火设想，黎巴嫩军队将接管真主党原先控制的部分地区，但外界质疑黎巴嫩政府是否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将继续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
俄乌战场与外交层面6月4日同时出现新的动向。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表示，俄军仍在战场推进，并称如果乌克兰愿意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和平思路，战争可能很快结束。不过普京同时坚持要求基辅做出让步，让尤其涉及顿巴斯控制权。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罕见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直接会谈以结束战争，但也警告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继续作战。与此同时，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地方官员称，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4日要求伊朗马斯克停止干预英国的政治。路透社报道，争议源于英国一起18岁青年亨利·诺瓦克遇害案。案件中，受害者在临终前被警方铐住的视频引发了民众的愤怒。学者曾错误指称受害者有种族主义行为，相关案件随后引发了抗议。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批评英国警方和社会舆论存在偏向。斯坦默回应说，这起悲剧不应被用来煽动仇恨和社会分裂，并谴责围绕案件发生的暴力抗议。这并非斯坦默与马斯克首次公开冲突，两人此前已多次围绕英国政治和网络言论交锋。
美军在东太平洋再次打击一艘涉嫌运毒船只，造成2人死亡。美联社报道，美国南方司令部6月4日发布视频，显示一艘船在水面上停留后被爆炸击中，随后冒出浓烟和火光。一天前，美军刚在同一海域袭击了另一艘所谓运毒船，造成1人死亡，2人幸存。自去年9月以来，特朗普政府持续在拉美附近海域打击被称为毒品恐怖分子的目标，已造成至少196人死亡，但军方没有公开证据证明这些船只载有毒品。五角大楼监察长已表示，将评估美军在这些行动中是否遵守既定目标选择程序。民主党议员和多名军事法专家则质疑此类袭击的合法性。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4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989年天安门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至今已过去37年，但中国政府抹去一段历史记忆的努力丝毫没有减弱。在六四事件37周年之际，法国《世界报》从北京发回的报道文章表示，1989年天安门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至今已过去37年。多年来，有关六四事件的话题长期被视为禁忌，在中国互联网和官方媒体上几乎完全消失。但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中遭镇压的遇难者家属， 每年都可以前往北京一处公墓，祭悼亲人。可是今年，连遇害者家属也被禁止前往墓地悼念逝去的亲人。在北京西北部靠近颐和园香山的地方，有一个万安公墓。在1989年镇压行动中，许多遇难学生的骨灰长眠在这个墓地。过去虽然遇难者家属受到警方的监视，但他们也不得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仍被允许前往墓地哀悼。今年，据多名天安门母亲成员透露，警方首次禁止遇难者家属前往北京万安公墓祭奠亲人。现年89岁的张献林，他的儿子王楠于1989年6月4日凌晨遭枪击身亡，当时年仅19岁。张献林说，他们不允许我们去万安公墓，也不允许我们宣读悼念文章。过去一直被允许进行的活动，如今不再被容忍。我们甚至连墓地都不能去，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据法国《世界报》指出，多个人权组织对当局禁止家属共同悼念表示了愤慨。国际特赦组织副区域主任莎拉布鲁克斯说，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将1989年6月4日发生的血腥事件从公众记忆中抹去。而此次针对天安门母亲的公墓哀悼禁令，似乎进一步试图消灭遇难者家属个人记忆中的一切痕迹。这种做法显示出当局愈发激进且缺乏同情心，持续否认天安门镇压的历史真相已经令人不齿，而剥夺亲属悼念亡者的权利，则是另一种程度的残忍。与此同时，香港对六四的纪念活动也几乎全面消失。自2020年以来，过去每年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被禁止举办。烛光晚会的组织者李昭仁和幸同相继被捕，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受审。预计将于今年的夏天作出判决，最高可面临10年的监禁。尽管如此，仍有个别人士尝试以象征方式纪念六四，但很快遭到警方的干预。
黎阳礁是位于南中国海西北角的一座小型水滴状岛屿。最近之前，这里几乎完全被海水淹没。今年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百万吨沙子从海底被掏出来，用于建造坚实的陆地。黎阳礁从地面上一个碧绿的小点，变成了一片6平方公里的闪亮白色新月形沙滩，一角还零星分布着一些建筑物。这一切仅仅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新月形沙滩形成的湖中，可以看到数十艘船只，这些几乎可以肯定是角西式挖泥船。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角西式挖泥船支队，其中一些每小时可以挖出6000立方米的沙子，足以填满2个奥运会标准游泳池。如此惊人的挖填速度可能造出某种世界纪录，但中国并非唯一进行这项作业的国家。多年来，越南一直目睹中国透过造地来支持其广泛的领土主张。越南也开始在南海建造一些礁石来巩固其主张。其他国例如菲律宾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做法，只是规模较小。黎阳礁位于西沙群岛，该群岛与南沙群岛同属争议领土。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均声称对其拥有主权。大多数岛屿，包括今年之前的黎阳礁，都是水下暗礁，过去无人居住。1974年，中国在与当时的南越军激战后控制了西沙群岛。近年来，中国在南沙群岛挖填了3个礁石，美济礁、永暑礁和朱碧礁，使其成为足以建造机场和军事基地的岛屿，并声称其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及其在地图上划定的臭名昭著的九段线。如今成群的中国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在九段线内巡逻，压制了其他伸索国挑战中国主权的努力。近年来，他们在规模较小的菲律宾海警在各自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发生过多次冲突。黎阳礁一处新建海滩的直线边缘表明，中国可能正在那里建造另一条军用的跑道，类似于美济礁、永暑礁和朱碧礁的跑道。但中国在附近的永兴岛上已经拥有一条成熟的简易机场，在靠近海南岛大型军事基地的区域再建造一条跑道似乎没有必要。
相反，中国此举也许是向越南发出某种讯号。越南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存在争端，然而近年来越南共产党当局缓和了反华言论，并努力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新当选的越南国家主席兼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今年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在谈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争端时，措辞异常的缓和。越南已正式抗议中国在羚羊礁的建设活动，但始终保持克制的外交姿态。在争议岛礁上，越南展开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作业，使用的正是与中国相同的强力抽吸式挖泥船。过去3年，越南至少在20个礁岛礁填海造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 AMTI 称，越南还新建了11个港口。目前，越南控制超过11平方公里的填海土地，约为中国控制面积的一半。越南现在开始建造军用级基础设施，例如导航灯塔。它的策略似乎是，如果无法战胜中国，那就加入这一行动的行列。越南不太愿意在与中国的争端中扮演公关战先锋的角色。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组织负责人格雷格·波林称，他们更乐于让菲律宾人来做这件事。但在海洋上，我们看到越南人更愿意与北京对抗。中国大多数时候以阻止越南钻探石油和天然气作为回击。菲律宾于2013年将中国的行为诉至海牙常驻仲裁法院，法院作出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认定中国对九段线内主权的主张缺乏历史依据，将其礁石变成岛屿等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并侵犯了菲律宾在其西海岸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中国完全无视这项裁决，这迫使菲律宾转而试图透过派遣数量远少于中国的海警船挑战中国船只来羞辱北京，这导致了多次冲突，但力量失衡状态几乎没有改变。菲律宾也扩大了和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寻求与日本和澳洲等国建立新的联盟。美国给予了坚定的外交支持，提供了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提供了部分新装备。美国与其他盟友合作，定期派遣美国海军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运动，以提醒中国，尽管中国声称拥有主权，但这些航道在法律上依然是国际航道。但这些行动仅仅起到象征作用，并没有产生太多实际的影响。
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北京街头向和平示威者开枪，造成数千人死亡。曾经的学生领袖沃尔开西讲述了自己争取民主所做的抗争，以及为此做出的沉重代价。37年来，沃尔开西的体重增加了，头发也斑白，也不再像他1989年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那样垂落在额前，但有些事情始终没有改变。1989年，他是中国学生运动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6月3日至4日凌晨，当坦克驶入北京市中心，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时，他就身处天安门广场。关于遇难者人数，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据，外界估计死亡人数高达3000人。沃尔开西是维吾尔族人，当年位列中国通缉名单第二位，在香港活动人士及其父亲的帮助下，他得以逃离中国，经由香港、法国和美国辗转流亡，最终定居台湾。如今37年过去了，他仍无法返回中国，他并未因此沉默，仍一如既往的毫不掩饰的批评中国政府。我试图向世界传达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政府不仅对中国国内的和平异议人士构成威胁，也对整个人类文明构成窒息的威胁。57岁沃尔开西于今年6月3日在东京一场活动上表示，他说：“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北京在国内压制不同意见和批评声音，打压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问题视而不见，希望通过接触和合作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一些国家把贸易和经济利益置于人权之上，但如今看来似乎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2001年，中国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人们寄希望于此举能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并最终孕育出民主的制度。沃尔开西说，虽然这一愿景仍未实现，他在接受德国之声时表示，日本、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似乎都对中国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他们认为中国受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驱动，但这并不正确。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犯罪集团，其唯一的驱动力就是对利益的贪婪追逐。不过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至少是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问题，而作为一个商人，他乐于施加压力。他说，中国领导层不断谈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和与台湾和平统一，同时又不排除使用武力，而中国民众则长期受到这一宣传的灌输，以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中 华民族是否复兴，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沃尔凯奇说，他们唯一在乎的不过是让自己的银行账户后面再多一个零罢了。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群普普通的鸡鸣狗盗之徒。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6月4日表示，将正式提名前私人律师、现任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布兰奇此前因推动调查特朗普的政敌以及提出了17.76亿美元反武器化基金，而遭到了两党质疑。与此同时，《卫报》披露，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国会作证时称，布兰奇曾负责爱伯斯坦案文件的整体公开工作。邦迪还表示，他不能确定特朗普在案件公开前对爱伯斯坦和麦克斯韦的罪行了解多少。白宫则回忆称，特朗普在相关问题上已被完全证明清白，布兰奇的提名仍需参议院确认。
美国6月2日在加州艾奥瓦、新泽西、蒙大拿、新墨西哥和南达科他举行初选，多场结果将影响11月中期的选举。在加州州长初选中，共和党人前福克斯主持人史蒂夫·希尔顿暂时领先，民主党前卫生部长贝塞拉紧随其后。由于采用前两名晋级的制度，最终对阵仍在邮寄选票统计。艾奥瓦州参议员选战中，民主党州众议员乔西图雷克将挑战特朗普支持和共和党众议员阿什利辛森。新墨西哥州前内政部长德布哈兰赢得民主党州长的初选，有望成为美国首位原住民女性州长。
华盛顿肯尼迪中心6月4日要求工作人员移除特朗普的姓名，以执行联邦法院的裁定。路透社报道，中心法律顾问在备忘录中要求电子邮件签名、信纸和相关文件立即恢复使用约翰 F. 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或者肯尼迪中心的名称。标识、手册和网站等变更需在6月12日前完成。去年12月，特朗普在更换多名董事会成员并任命自己为受托人后，将自己的名字加入了该建筑的名称。俄亥俄州民主党众议员乔伊斯·比蒂随后提起了诉讼。联邦法官5月29日裁决未经国会立法，不能更改肯尼迪中心的名称。特朗普则表示，准备把中心运营移交国会。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机密文件出现重大的进展。《卫报》报道，博尔顿已就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指控达成认罪的协议，计划承认一项非法保留敏感国家安全信息罪名，并支付$2.25万的罚款。协议仍需法院的批准，博尔顿可能面临从不服刑到最高5年监禁不等的刑期。法院记录显示，他将于6月26日出庭改口认罪。司法部去年10月起诉博尔顿，指其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期间及之后保存含有机密内容的笔记和日记。波顿曾在2020年出版批评特朗普的回忆录，其律师认为相关笔记属于回忆录材料，案件带有政治动机。 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面对民众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基线检察官办公厅于周三公布了最新数据称，是2024年以来，已经对西雅图欧罗尔大道沿线犯罪活动提起超过400起重罪案件。希望向社区展示执法部门正在采取行动。然而，检方同时坦言，仅靠现有措施仍不足解决该地区长期存在的治安问题。西线检察厅办公室发言人凯西·麦克纳尼表示，社区居民对于欧罗尔大道沿线卖淫、毒品和暴力犯罪问题的担忧完全合理。
邻居们说的没错，必须采取更多的行动，我们理解他们的感受。麦克纳尼说，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这些犯罪行为确实在被起诉处理，但坦白说这还远远不够。根据检方公布的数据，自2024年以来并提及427起欧罗尔大道相关的重罪案件，其中包括99起袭击案、44起入室盗窃案、67起有组织零售盗窃案以及30起非法枪支案件。检方指出，这些案件中的相当一部分都与欧罗尔大道长期存在的非法性交易活动密切相关。本周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人口贩运案件再次引发公众的关注。一名来自 Bellevue 的男子被控涉嫌在欧罗尔大道一带贩运一名14岁少女从事性交易活动。
一辆红色马自达 SUV 日前居然驶上了西雅图轻轨站台，导致轻轨服务中断近3个小时。这起堪称魔幻现实版导航事故的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疯传，也让许多人发出了同一个疑问，这辆车究竟是怎么开上去的？事件发生于6月3日傍晚约6时20分，一辆挂着犹他州车牌的红色马自达 CX-5 缓缓驶入了位于西雅图南部的 Mount Baker 轻轨站南向月台。
当时正在候车的乘客看到一辆 SUV 出现在本该只有列车通行的轨道区域，纷纷掏出手机拍摄。现场视频显示，一名交通安全人员上前示意车辆停下，而驾驶车辆的女性随后平静的下车。根据 Sound Transit 介绍，目前调查人员仍在确认车辆进入轨道的具体位置。不过 Seattle Transit Blog 援引多名目击者说法称，这辆 SUV 可能是在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y 与 Walden Street附近入轨道区域，距离 Mount Baker 车站约半英里。
华盛顿州巡警表示，周四凌晨，联邦路附近18号州道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一辆高速行驶车辆失控翻覆，造成了2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导致西向车道关闭超过12小时，交通一度严重堵塞。事件发生在周四凌晨约1点。根据华州巡警 Rick Johnson 介绍，事发车辆在18号州道上以高达131英里每小时（约21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被巡警发现后开始追踪。Johnson 表示，巡警观察到车辆超速后启动追击行动，然而不久后，该车辆失控撞上道路护栏并发生了翻滚，撞击导致车内的人员被甩出车外。警方称，车上共有4人，其中2人在事故后被抛出车辆，另外2人留在车内。事故造成2人当场死亡，另有2人受伤。
五号洲际公路将实施大规模的交通管制，北向车道将连续关闭整个周末，预计将对全市交通造成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多场大型活动和演唱会同期举行，民众应提前规划行程，预留更多的出行时间。根据 WSDOT 公告，北向 I-5 从 I-90 至东北45街之间的路段将于6月5日晚间开始关闭，沿线所有北向出口匝道将于当晚9时起陆续关闭，主线北向车道则将在当晚11时59分全面封闭，预计将所有车道及匝道将在6月8日凌晨5时恢复通道。
施工期间 ，I-5 快速车道将维持北向单向开放，以协助疏通交通。待主线恢复通车后，快速车道将于6月8日周一上午恢复正常运行模式，即早高峰南向开放，下午及晚间北向开放。此次封闭是 Revive I-5 船运河大桥维护工程的重要阶段，施工团队将利用全面封路机会，拆除此前设于大桥北向左侧两条车道的施工隔离设施。州交通厅表示，为迎接2020年世界杯足球赛期间的大量人流，I-5主线预计将于6月8日至7月10日期间保持全线开放。
周三，西雅图市长凯蒂·沃尔逊表示，针对枪击事件及人口贩卖相关的犯罪，西雅图市正在立即采取行动。此前，一位当地记者向他提出质疑，为何在市政府着手制定长久之计之前，居民不得不独自应对市场危机。记者向威尔逊指出，居民们所在的社区深受与奥罗拉大道相关的暴力事件困扰，却仍在苦等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并询问市长对此如何回应。居民反映，那里的枪击事件频发，流弹射入民宅，人口贩卖活动也在增加。他说到，卖淫活动同样在抬头。绝望的居民曾设置钢制花箱来阻挡部分犯罪的活动。他们说这些措施行之有效，但市政府将其移除，声称需要研究并制定更长久的之计。那么究竟要等待什么时候才采取行动呢？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2度，是11度，明天小雨，最高气温华氏64度，摄氏16度，最低气温华氏48度，摄氏9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下周中文电台新闻一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路透社报道 ，NBA 6月4日宣布，对这两名在昨天总决赛首战冲入场内的球迷实施终身禁赛。事件发生在马刺对阵尼克斯的第四节，当时马刺落后，比赛还剩6分28秒，一名球迷突然跑向马刺的球星文班亚马，试图与他自拍，安保人员随即介入并将其带离现场，另一名涉事人员也被联盟处罚。 NBA 表示，任何未经允许进入比赛限制区域的行为都会危及球员、裁判和观众安全。马刺主帅则表示，插曲并不是球队末节进攻受阻的主要原因。
国际足联6月4日更新2026年世界杯球场的准则，禁止球迷携带乌祖拉、气喇叭、哨子等高噪音助威工具进入球场。路透社报道，非法同时禁止激光笔以及可重复使用水瓶等物品，理由是防止物品被投掷造成安全危险，违规者可能被拒绝入场或者请离球场。水瓶禁令已经引发球迷组织的批评，认为北美夏季比赛可能面临高温，限制自带水瓶会增加中暑和脱水的风险。非法表示将与各主办城市合作设置降温和补水设施。
今天世界杯夺冠热门法国队在一场赛前热身赛中1-2不敌科特迪瓦。比赛中，法国队由谢尔基率先破门，但随后被科特迪瓦连进两球完成了逆转。数据显示，这是德尚执教法国队以来第八次在本队先进球的情况下输掉比赛，这也是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在大赛前热身赛中失利。法国队上一次出现类似情况还是在2010年世界杯前0-1不敌中国男足，当时邓卓翔打入了制胜球。那届世界杯，法国队小组赛1-2未能晋级淘汰赛，本次失利也让外界重新关注法国队世界杯前的状态调整。
法国女单比赛对阵6月4日出炉，路透社报道，19岁的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以6-1、6-3击败乌克兰选手 赫斯丘克首次闯入大满贯的决赛。另一场半决赛中，波兰资格赛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以7-6、6-4淘汰施耐德，成为职业化时代首位打进法网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的选手。两人都将首次参加大满贯的决赛，这也意味着今年法网女单将诞生一位新的大满贯冠军。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走势分化，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73%，收于51,561.9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41%，收于75,084.3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09%，收于26,830.96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79%，报4,502.4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回调，煤油主力合约收跌3.24%，报92.91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2.5%，报95.36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3,402.40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43%，报于4,075.31点。恒生指数下跌0.81%，收于25,047.72点；日经225指数下跌1.48%，收于66,469.80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76.25元人民币。
路透社报道 ，SpaceX 本周启动首次公开募股路演，计划以每股135美元发行，目标募资约750亿美元，若顺利完成，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公司估值可能达到1.75万亿美元。与传统 IPO 不同 ，SpaceX 提前固定发行价，显示马斯克希望绕开华尔街常规定价机制。不过，标普全球6月4日表示不会为 SpaceX 修改主要指数纳入规则。这意味着，即使 SpaceX 上市后市值庞大，也不能快速进入标普500指数，仍需满足上市时间和盈利等条件。
路透社报道，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6月4日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算力要求仍在持续增长，公司对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保持乐观。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台积电目前为英伟达、苹果、AMD 等客户生产先进的芯片。魏哲嘉说 ，AI 热潮尚未看到放缓的迹象，客户对高端制程和先进封装的需求仍然强劲。不过，随着海外扩产，能源和供应链成本上升，他也表示，希望能够提高芯片的价格。市场认为，台积电的表态显示 ，AI 产业链上游仍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
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旗下的王牌节目《60分钟》本周继续经历人事的震荡。新任执行制片人尼克·比尔顿6月4日向员工发信，承认过去几天艰难而动荡，并宣布任命玛利亚·加夫里沃维奇为节目高级制片人。此前，资深记者斯科特·佩利因在员工会上质疑比尔顿资格，批评 CBS 新闻主编巴里·韦斯领导方式，被以有原因解雇方式开除。存在政治干预，称编辑与记者之间的讨论属于正常的流程。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杨丽。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晚9点半与您相约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莉莲杨丽。让我久久无法平静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这部电影呢是近期最受关注的华语影片之一，由导演南红春执导，以潮汕地区的独特的侨批文化为背景，通过一封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家书，讲述了一段关于亲情、爱情、守候与善意的动人故事。影片自上映以来收获了极高的口碑，不仅感动了许多观众，也让更多人关注到华侨历史与普通人之间真挚而深沉的情感。电影的故事围绕一位80多岁的潮汕阿嬷叶淑柔展开，多年来她始终珍藏着丈夫从海外寄回来的家书，坚信远赴南洋的丈夫终有一天会归来，直到孙子的一次寻亲之旅，才逐渐揭开尘封数十年的秘密。那些支撑阿嬷走过漫长岁月的书信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国界与时代的人间大爱。给阿嬷的情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并不在于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在于她用极其克制和温柔的方式，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牵挂、责任与守望。正如电影中的一句话所表达的那样，江河万里，心中念你，并不觉得遥远。这或许是整部电影的最动人的情感底色。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给阿嬷的情书，看看这部电影为何能够让无数的观众在电影院里潸然泪下，又为何能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亲情、乡愁与人间善意的珍视。在开始讲这部电影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故事。2020年疫情开始的第一年，我的外婆离开了这个世界，而那时的我身在美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隔着突然关闭的国门，也隔着疫情最严峻的那些日子，我没有能够回去送她最后一程。我最后一次和外婆视频是在她92岁的时候，她已经听不太清楚了，却还是努力睁大眼睛看着手机屏幕。她问我丽丽怎么瘦了，告诉她要多吃饭，不要减肥。我隔着屏幕大声喊，外婆，我会好好吃饭，你也要好好吃饭，等我明年回来看望你。她含含糊糊地答应着好好，可是第二年疫情就来了。我和外婆的那个约定再也没有实现，直到4年后，我才终于站在她的墓碑前，说了那句我一直想对她说的一句话，外婆，我回来了。所以当我看完给阿嬷的情书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情，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心里都藏着一封写给亲人的信，有的人寄出去了，有的人却永远来不及寄出。给阿嬷的情书故事看似简单，孙子小伟为了完成阿嬷叶淑柔未了的心愿，前往泰国寻找书信背后的真相。然而随着调查深入，他发现那个陪伴阿嬷半生的人，也许并不是他一直等待的人。电影选择了一个特别具有潮汕文化特色的载体——侨批，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侨批可能是陌生的，但对于老一辈华侨家庭来说，它几乎就是跨越海洋的生命线。一封信，一张汇款单，寄托的是思念，承载的是生计，更保存着一个时代的温暖。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特别长，总觉得父母会一直在那里，总觉得外公外婆会一直在那里，总觉得下一次回国还会见面，总觉得来年、后年、大后年都还有机会。可是人生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你哪一次见面会成为最后一次。我至今都记得最后一次离开外婆家的时候，他站在门口送我，那个画面和过去几十年的无数次送别没有任何区别。我甚至都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因为我理所当然的认为明年还会再见。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人生中很多告别都是这样，没有仪式，没有预兆，甚至没有好好说再见。每次看到电影里的小伟整理那些旧信，我都会想，如果我们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们会不会多坐十分钟？会不会多聊几句？会不会多抱一下？可是人生从来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所以给阿嬷的情书从一开始就让我想到一句话，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失去，而是来不及。阿嬷的一生其实也是无数中国女性的一生。电影中的叶舒柔并不是什么传奇人物，她只是一个普通女性，然而正因为普通才更加真实。她经历过贫穷，经历过时代变迁，经历过等待，经历过离别。这一代女性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很少说爱，却把爱藏进了一日三餐。电影中的叶舒柔并不是什么传奇人物，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他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可是恰恰因为普通，所以他代表了无数那个年代的中国女性。她们经历过贫穷，经历过时代变迁，经历过家庭责任，经历过离别与等待。他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很少说爱，甚至不习惯表达爱，但他们会把爱藏在生活的细节里，藏在清晨煮好的一锅粥里，藏在出门前反复叮嘱的那句路上小心，藏在天气转凉时突然寄来的厚毛衣里。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我的外婆。小时候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吃饭总喜欢剩碗底，每次都剩一点点，妈妈因此不知道数落过我多少次。那个年代大概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个时代。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发展，很多家庭其实并不富裕，家里虽然不至于挨饿，但绝对谈不上丰衣足食。很多父母和长辈都是从物资匮乏的年代走过来，他们经历过粮票时代，经历过买肉排队，经历过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所以他们特别珍惜粮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仅仅是一句诗，更是他们真实的人生经验。因此看到孩子剩饭，很多家长都会特别生气，觉得是在浪费，觉得是不懂得珍惜。可是每次妈妈批评我的时候，外婆都会站出来，她总是笑着说，吃不完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硬着撑呢？ 现在回头想一想，外婆并不是觉得浪费粮食没关系，而是她更在意另一件事情，她在意的是我，她关心的不是碗里的那几粒米，而是那个坐在饭桌前的小女孩，她想保护她，她舍不得她受委屈。小时候我不懂，长大以后才明白，很多长辈的爱都是这样，他们不会说宝贝我爱你，他们只会说别撑着了，早点睡吧，天冷了记得加衣。可是这些最平凡的话里面，其实藏着最深沉的爱。我后来常常想，为什么电影里阿嬷会让那么多人流泪，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曾有过这样的老人，他们可能是外婆，可能是奶奶，也可能是母亲，他们总是在身后默默守护着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等到有一天他们离开了，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个永远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人不见了。电影里的叶舒柔如此，我的外婆也是如此。直到今天，每当我不经意间剩下一口饭的时候，我还会想起他，想起那个总是护着我的老人，想起他说吃不完为什么要硬撑着呢。那一瞬间我会突然觉得，有些人虽然离开了，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因为他们已经活成了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电影里还有等待，阿嬷等待一封信，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答案。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等待很简单，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真正难得的不是等待，而是不知道有没有结果的等待。很多华人都懂这种感受，父母在国内，孩子在国外，一年见一次，两年见一次，甚至几年见一次，每次离开都会说明年再回来，可人生哪有那么多明年。很多年轻听众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上一代人那么能等，等一封信，等一个电话，等一个人，一等就是几十年。想一想，如果今天发微信对方十分钟没有回复，很多人就开始着急。可是阿嬷那一代人不同，他们相信承诺，相信时间，相信等待。我小时候曾经问过外婆为什么那么喜欢坐在窗边，她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习惯了。长大以后我才明白，那个年代的人其实一直都是在等待，等待远方的人回家，等待孩子放学，等待丈夫归来，等待过年团圆，等待亲人的来信。电影里的叶舒柔让我想到很多中国女性，她们的一生似乎都在等待，小时候等父母，结婚后等丈夫，老了以后等儿女。很少有人问过他们，你累不累，你想不想被人等待一次。电影里随着故事的推进，小伟发现那个和阿嬷通信半生的人竟然并不是阿公郑木生，而是谢南之。这是整部电影最令人震撼的转折，但电影真正想探讨的并不是悬疑，而是真相究竟重要吗？对于阿嬷来说，也许重要，也许不重要。因为真正支撑她走过半生的不是名字，而是陪伴。如果说电影前面的部分更多的是讲等待，那么到了中部，电影真正开始触碰了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深刻的话题，那就是真相。 随着小伟不断追寻那些乔批与旧信背后的故事，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慢慢浮出水面。那个陪伴阿嬷叶淑柔通信半生的人，那个他一直以为远在南阳始终牵挂自己的人，也许并不是他以为的郑木生，而是另一个陌生人谢南之。之前所有关于思念、等待、爱情的想象似乎一下子被推翻了，甚至很多人会替阿嬷感到难过，她一生是不是被骗了？她等待了那么多年，到底值不值得？可是电影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她并没有急着告诉我们答案，反而把一个问题重新丢回给观众，究竟什么才是真相呢？而真相又一定比情感更重要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沉默了很久，因为我忽然发现，人这一生有时候是靠真相活着的。可是这个真相其实是打着引号的真相，有时候又是靠相信活着的。这个相信呢，也是打着引号的。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世界非黑即白，是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呢就是假的，爱过就是爱过，没爱过就是没爱过。可随着年龄增长，才发现人生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很多关系里掺杂着遗憾、误会、沉默、时代、命运，甚至不得已。有时候一个明知某些事情可能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却依然愿意相信，因为那个相信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他活下去的一部分。电影里的阿嬷让我想到很多老一辈的人，尤其是经历过战乱、离散、远洋谋生的那一代华人，他们的人生里有太多的不确定。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即时通讯的年代，很多人一出海就是几十年，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有的人音讯全无，有的人甚至连生死都不知道。于是很多家庭只能靠一封信活着，靠等待活着，靠记忆活着。有时候一封信晚到了半年，有时候一个地址突然就失效了，有时候连寄信的人都不确定下一封信还能不能寄出来。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其实特别擅长一件事，就是把思念藏进沉默里，把遗憾藏进岁月里。我小时候一直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人总喜欢念旧，为什么一个旧收音机坏了舍不得丢，一件衣服穿了很多年还留着，一张老照片反复的看。后来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不是东西舍不得，而是那个时代的人太容易失去，所以他们特别珍惜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电影里的那些信也是一样，也许阿嬷后来隐隐约约知道了一些什么，也许他不是完全不知道真相，可是他依然选择把那些信保存下来，因为对于他来说，那些信已经不仅仅是某个人写来的文字，而是他整个青春的一部分，是他漫长岁月里的精神支柱，是他孤独人生中的陪伴。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了一句话，有时候人怀念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那段曾经认真等待过的自己。阿嬷真正怀念的也许不仅仅是郑木生，而是那个年轻时愿意相信爱情、愿意等待、愿意满怀希望生活下去的自己。因为人老了以后最难过的并不是皱纹，而是发现很多东西再也回不去了，青春回不去了，故乡回不去了，那些曾经一起说笑的人也慢慢的都不在了。 所以他们才会一遍遍翻看那些信，因为那些纸张里藏着他再也回不去的人生。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看到小伟一路寻找真相的时候，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年轻人总是特别执着于答案，想知道到底是谁，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想知道过去究竟有没有被欺骗。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相能够解决一切，可是人生真的走远了以后，才会发现有些事情即便知道答案也无法改变什么，有些遗憾即使弄明白了也依然还是遗憾。我想起疫情那几年，很多人拼命想赶回国，拼命刷机票，拼命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可是最后等来的依然可能是一通电话，一个消息，一句已经来不及了。那几年其实很多海外华人都经历了一种特别复杂的情绪，我们总想给自己一个答案，为什么偏偏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偏偏回不去，为什么偏偏没能见最后一面。可后来慢慢的发现，人生里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你只能接受，只能带着遗憾继续往前走。我曾经很长时间都无法释怀外婆的离开，尤其是想到最后那个视频电话，想到她努力看着屏幕的样子，想到我答应她明年回来看望她，我就会觉得特别难受。我总在想，如果我早点回去呢？如果疫情没有发生呢？如果……可是我后来明白，人生最折磨人的其实就是这些如果，因为它永远不会有结果。所以给阿嬷的情书最让我感到动容的一点，就是她并没有执着于揭露真相，她真正想讲的其实是，即使人生充满遗憾，即使很多事情最终没有答案，可是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情感 依然是真的。阿嬷的等待是真的，她的思念是真的，她年轻时候的爱是真的，她曾经因为那些信而感受到的温暖也是真的。而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真相而改变而消失。有时候我会觉得人生到了最后啊，很多事情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有没有人陪过你，有没有人惦记过你，有没有人在远方对你说别怕，我记得你，你不是一个人。电影里的阿嬷其实是幸运的，因为即使到了人生的最后，她依然拥有一份可以怀念的情感，依然有人愿意替她寻找答案，依然有人愿意记住她的人生。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温柔吧，一种迟到了很多年却终于到来的温柔。今天晚上呢，我还想与大家探讨一部分的内容是，为什么一封信会比微信更有力量？今天呢，我们发信息只需要一分钟，也正因为如此，很多话变得越来越轻。过去的人写信，每一个字都经过思考，每一句问候都充满重量。一封信从潮汕到泰国可能需要几个月，但收到的人会反复阅读，保存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电影里的那些书信其实也是那个年代的朋友圈，只是比今天更真诚。如果说电影前半段最打动我的是阿嬷漫长的等待，那么电影进行到这里最让我感慨的其实是那些信，那些泛黄的纸张，那些已经褪色的字迹，那些穿越大海，穿越时间，穿越半个世纪后依然被小心珍藏的书信。有时我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通讯方式越来越发达了，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以前寄一封信可能需要一个月，现在发一条微信只需要一秒钟。以前跨洋电话贵得惊人，现在视频通话随时都可以进行。按理说，我们应该比上一代人更亲近才对，可为什么很多人却觉得越来越孤独呢？我想，给阿嬷的情书或许给出了一个答案。因为有时候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通讯工具，而是我们愿意为思念付出多少时间。在侨批文化里，一封信从来不只是信，它可能是一位远赴南洋谋生的丈夫对妻子的牵挂，可能是一位父亲对孩子成长的关心，也可能是一位儿子对年迈父母的一份愧疚。那个年代的人写信往往会坐在桌前很久，斟酌每一个字，思考每一句话，因为他们知道这封信寄出去以后也许几个月之后才能收到回信，所以每一句话都显得格外珍重。而今天呢，很多时候我们给家人发消息可能只是简单一句，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吃了吗？吃了，然后对话结束。我们明明每天都在联系，却好像越来越不知道彼此在想什么。看到电影里的那些书信，我想起小时候家里的一个抽屉，那个抽屉里放着很多老照片，还有一些旧信件。小时候觉得那不过是一些发黄的纸，没有什么特别。可是长大以后再翻开看，却发现那里面装了一个时代，那是年轻时候的父母妈妈写给远在另外一个城市当兵的父亲。 也有父亲写给母亲思念的信，那是他们从未向我们讲述过的人生。一张照片会变旧，一封信也会变黄，可是当你再次打开的时候，那些感情仿佛还停留在写下它的那一天。有一年回国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外婆留下来的老物件，其中有一本泛黄的通讯录，里面手写着很多名字，很多地址。我知道有的人已经离开人世了，而有些人早已联系不上，可是外婆依然把它保存得非常好。那一刻我就知道，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保存这些东西不只是为了回忆，而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舍不得那些共同经历过岁月的人，舍不得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情感。电影中的叶舒柔阿嬷也是这样，她保存的其实不仅仅是一封信，她保存的是青春，是等待，是希望，是那些一个人熬过漫长岁月的夜晚。有的听众可能会问，如果后来发现写信的人并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人，那这些年的等待还有意义吗？我觉得恰恰相反。正因为如此，电影才更加动人，因为那些信最重要的从来不是署名，而是在那些孤独的日子里有一个人在远方回应着他，有一个声音陪伴着他，有一个人告诉他你没有被遗忘。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会流泪的原因。因为人这一生最害怕的不是贫穷，不是衰老，甚至不是死亡，而是被遗忘，被世界遗忘，被亲人遗忘，被自己爱过的人遗忘。所以电影中的这些书信的存在，恰恰是在告诉阿嬷，有人记得你，有人想着你，有人惦念着你，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说到这里呢，我又想提起我的外婆，她晚年的时候已经不太会使用手机，微信呢更是不会用，每次视频都需要别人帮忙接通。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特别喜欢和我视频，其实每次聊天内容都差不多，他会问最近工作忙不忙，有没有按时吃饭，你最近又瘦了，你的天气冷不冷。有时候呢是十分钟的视频，真正有内容的话可能只有两三分钟，剩下的时间就是看着彼此笑，然后不断重复着我们的对话。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才发现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说了多少，而是那个人他还在那里，你知道他还在那里，他也知道你还在这里，这就够了。疫情之后，我想很多海外华人都会有一种特别深的感触，我们越来越珍惜和家人联络的机会。以前总觉得有时间，今天不打电话还有明天，这个星期不联系还有下个星期。可是经历过疫情以后，我们就明白，有些电话如果今天不打，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有些话如果今天不说，可能就永远来不及了。所以当我看给阿嬷的情书里那些书信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怀旧，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珍惜那些仍然可以联系的人，珍惜那些还会关心我们的人，珍惜那些接起电话第一句话总是会问你最近过得好吗的人。因为总有一天，这些身影会成为回忆，这些问候会成为思念，这些日常会成为我们最舍不得失去的东西。我想电影真正想告诉我们的并不是书信 比微信更浪漫，而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心深处最需要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我们都希望被爱、被惦记、被记得、被等待、被包容。而一封信之所以能够穿越几十年，依然让人动容，正是因为它承载着这些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情感。当电影里的小伟轻轻翻开那些泛黄信纸的时候，我仿佛也看见了自己的外婆，看见那个总是在视频里问我，你怎么又瘦了，你要记得吃饭的老人。而如今再也不会有人这样问我了。可是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呢，我知道有些爱就像电影里的那些信一样，即使寄信的人已经离开，信里的温度却依然留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都不会消失。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年轻人总以为未来最重要，年纪渐长才会发现根同样重要。小伟一路追寻，看似寻找一个人的身份，实际上是在寻找家族的来处，寻找阿嬷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阿嬷。而这也是每一个成年人迟早都会面对的问题，我们终究会想知道年轻时父母的样子，外公外婆年轻时候是否爱过谁，经历过人什么，他们的人生究竟是什么颜色。到了电影的后半段，我越来越觉得小伟真正寻找的其实并不是答案，他寻找的是家族的记忆，是自己从哪儿来，也是阿嬷这一生究竟经历过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家人，尤其是最亲近的长辈，可是长大以后才会发现，我们认识的往往只是他们生命的后半程。我们知道他们是外婆、是奶奶、是父亲、是母亲，却不知道他们曾经也是年轻人，也曾经有梦想、有遗憾、有秘密、有爱而不得的人、有刻骨铭心的等待、有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外婆好像从来就是外婆，她会做饭，会照顾家人，会帮我挡住妈妈的责备，会在我放学时回家偷偷给我塞一个水果，会在我每一次离开的时候站在门口和我挥手告别很久很久，仿佛她生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长大以后我才慢慢开始了解她的人生，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外婆，她也曾经是一个年轻的姑娘，也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坚持、自己的故事。 在我后来整理家族往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外婆这一辈子经历过很多时代的变迁。她曾经是地主家的三小姐，后来呢竟然成为了共产党员，担任过妇女主任。她经历过中国最剧烈变化的年代，见证过历史如何改变一个家庭、一个村庄，甚至一个国家。我小时候并不知道这些，在我的世界里，她只是外婆，是我的外婆，是那个每年夏天都会给我惊喜的人。因为我儿时几乎每一个暑假都是在外婆家度过，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暑假仿佛永远都不会结束。蝉鸣声从早响到晚，院子里的树投下一大片阴凉，而外婆总会提前为我和妹妹准备好新裙子，而且必须是一模一样的花裙子，每一年都如此。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裙子或许并不昂贵，花色甚至未必时髦，可那却是我整个夏天最期待的礼物。我和妹妹穿着一样的裙子跑来跑去，在院子里追逐打闹，仿佛整个夏天都装在那条花裙子里。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那种快乐。而外婆还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她不识字，可她偏偏又是妇女主任，经常要去开会，所以呢，只要我不上学的日子，她就会拉着我去做她的小小专属会议记录员。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一句一句读给他听。有时候呢，我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小秘书，特别神奇。而他总会非常认真地听，然后记住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长大以后，我渐渐明白，那个年代很多女性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而她们依然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撑起一个家庭，承担起一份工作，照顾无数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特别坚韧的力量。读到这里呢，我开始明白了，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不是把自己困在回忆的遗憾里，而是记住他给予我们的温暖，然后带着那份温暖继续生活。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最深刻的地方呢，也是这样。它不只是寻找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但他们留下来的爱并不会离开，那些爱会变成我们的勇气，变成我们的记忆，变成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就算我们在面对亲人离世以后，也不要过于自责，也不要陷在回忆里总是说，如果当时回去呢，如果多打一通电话呢，如果多陪陪他呢。其实我也这样问过自己无数次，但是我知道爱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减少，也不会因为他的缺席而消失。我相信我的外婆不会因为我没有赶回来而不爱我，就像电影里的阿妈一样，真正的爱从来不是责怪，而是理解。有时候呢，我也会想，如果真的可以像电影里一样再寄出一封信，再收一次回信，那么我会写什么呢？如果我还能给外婆写一封信，我大概会先向她道歉，我会说，对不起，我失约了，我答应过您明年回来，可是我没有做到。然后呢，我会告诉他，外婆，其实这些年我一直都很想念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想。有时候路过超市，看到您喜欢吃的东西，会想起您；看到别人家的老人牵着孙女，会想起您；有时候甚至闻到一种熟悉的饭菜味道，也会想起您。伴随着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再纠结于那些书信背后的真相，也不再执着于那个最终的答案。 因为电影走到这里呢，它打动我的已经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它让我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我会写些什么给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而如果真的写下来了，这封信又究竟是在写给他们，还是写给自己？我想每一个观众都会在电影里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自己。有人看见爱情，有人看见亲情，有人看见乡愁，而我看见了外婆。如果天堂存在，我的外婆会不会告诉我她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她正在经历着怎么样重新开始的人生？听众朋友们，我想大家应该也或多或少能够理解此刻我这种感受。其实失去一个亲人最难过的并不是当下那一天，而是之后的每一天，是在未来漫长的人生里，当你遇到快乐的时候，想要分享的时候，却发现那个电话已经打不通了。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听一听他的声音，得到一些安慰的时候，却再也听不到了。当你终于成为他曾经期待的样子，想要告诉他的时候，却没有机会亲口对他诉说了。这种遗憾呢，并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它会变成一种安静的思念，陪伴着我们继续向前走。我记得外婆刚离开的时候，我总是害怕想起她，但是我却渴望在梦里梦见她，但是她始终没有来到我的梦中，因此我夜夜落泪。直到有一天，突然我梦到了她，她在一个白色的很美好的地方，她正在晒衣服，她告诉我她晒完衣服以后要和她的小姐妹去聚会了。我突然就心安了，我突然就不再落泪了。我知道我的外婆在另一个世界过得非常的好。然后关于我和外婆所有的美好的回忆就开始像翻书一样一页一页的在我的眼前掠过。这些画面照亮我生命里很多的时刻。我特别喜欢电影里的一个地方，他没有把阿嬷塑造成一个遥远的符号，而是让他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有年轻的时候，有等待的时候，有失落的时候，也有快乐的时候。因为真正的怀念从来不是把一个人神化，而是记住他真实活过的样子，记住他的笑声，记住他的脾气，记住他那些看似普通却再也无法复制的瞬间。我后来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离开很多年以后我们依然会想念他，因为他们早已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外婆教会我的东西并没有随着他离开而消失，他对待家人的方式，他的善良，他的豁达，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他始终保护我的样子，其实一直都留在我的身上。甚至很多时候，我会在自己的身上看见他的影子，看到某个瞬间的自己，忽然说出和他一样的话，做出一个和他一样的动作。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原来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我。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我，而或许这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最动人深刻的地方。电影讲的是寻找，但最终找到的不是一个秘密，而是一个传承。阿嬷把自己的故事留给了后人，而后人又把这些故事继续传递下去，就像一封信，从一个时代传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代人的手中 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只要还有人记得，只要还有人讲述，这些爱它就不会消失。如果人生真的能像电影里的乔批一样，每个人都能给已经离开的亲人寄出最后一封信，我想那这封信里最重要的内容一定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话，也不会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告白，而只会是那些简单的诉说。我很好，请不要担心，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谢谢你陪我长大，谢谢您让我知道被爱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当我们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和那些遗憾和解，和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和解，和那个一直困在过去的自己和解。因为思念并不是把自己永远留在昨天，而是带着爱继续向前。我因为写下了今天的这样一篇文章，然后将它们读出来，我其实也是与我自己没有能见上外婆最后一面的遗憾而和解。给阿妈的情书这一部电影让我越来越觉得它并不是关于离别的电影，它是一部关于爱的电影，关于记忆的电影，关于成长的电影。它告诉我们，生命会结束，相聚终会有告别，可是爱不会，真正爱过我们的人也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正在与大家分享的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现在呢，也即将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而我想把整场节目的最后一个章节留给一封信，一封迟到了很多年的信，一封一直放在心里却始终没有机会寄出的信。我们或许会在信里写：亲爱的人呐，我有很多事情想告诉您，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风景，经历过许多从前不敢想象的人生。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有很多难过的时候，我有成功的时候，也有迷茫的时候。而每当这些时刻来临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地想，如果您还在我身边，如果亲爱的人呐，你还在我身边，你会怎么说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就把这些遗憾默默地在心里凝结成一封信，悄悄地寄给你思念的那个人。这也是给阿妈的情书的这部电影让我看到最后最直观的感受，因为我觉得他写的不仅仅是阿妈，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最想念的人，那个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那个教会我们什么是爱的人。如果此刻你爱的人都还在，不妨在节目结束之后给他们打一个电话，说一句我想你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莉莉安杨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愿每一个被思念的人都不会被遗忘，愿每一份来不及说出口的爱都能被听见。朋友们，我们下周四晚九点半再会，祝大家晚安。
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很伤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 1150早新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肖轩。在刘德华2024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的首场演出中，在台下的人群中出现了两位特殊的观众，他们跟所有现场的观众一样，一起挥着荧光棒，一起跟刘德华互动，他们全情投入在演唱会当中，还跟台上的刘德华比划着爱心的手势，刘德华也跟他们互动，向他们伸起了右手，比出了爱心的形状。当大屏幕切换到他们的时候，全场的目光也随之聚焦到了台下的这两位观众的身上，然后全场响起了潮水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屏幕上出现的是久违的陈慧琳和梁咏琪，而也正在这一刻，仿佛把大家都带回了那段曾经的青葱岁月。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梁咏琪1976年3月出生于香港。学生时代的他在香港嘉良威老道被星探发掘拍摄了广告，从而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而那个广告又给尔冬升导演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安排梁咏琪跟刘德华合演了电影《烈火战车》。梁咏琪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的提名。也正是从这部电影开始，梁咏琪渐渐地被观众所熟知。这一年公司趁热打铁帮他推出了首张专辑《爱自己》，从此梁咏琪也同步开启了歌手生涯。1997年推出了火遍大江南北的专辑《短发》，当时的梁咏琪留的还是长头发，但他的造型师决定让梁咏琪把头发剪短来配合这张专辑的主题。造型师是有远见的，梁咏琪这一头短发有效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长发披肩不再是乖乖女的必备要素。而歌曲也说出了很多女孩的心声，当爱情已经走到绝路的时候，可以一刀两断，直接把它剪断。梁咏琪疼痛的声音和无辜的眼神成功俘获了听众的心，我相信很多听众也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成为她的歌迷的。
心。
当年梁咏琪在事业上获得不少成就的时候，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虽然这段恋情让她背上了不少的骂名。稍微年长一些的都知道，当年娱乐圈有双旗夺面事件，其中涉及到的三个当事人分别是邵美琪、梁咏琪以及一面郑伊健。当年在拍摄《爱上百分百英雄》这部剧的时候，梁咏琪认识了郑伊健，也许是因为在一起拍摄的时间比较久，他对郑伊健产生了一些特别的情愫。但是当时的郑伊健已经有了一个相爱多年的女朋友邵美琪，所以梁咏琪也一直没有表露。直到1999年，两人有了再次的合作，他们的关系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来有一次郑伊健过生日，不少媒体蹲守在他家公寓门口，希望可以拍到他和邵美琪同框的画面。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出现在记者镜头下的不是大家所熟知的邵美琪，而是梁咏琪。郑伊健在公共场合面前庄严声明要娶邵美琪为妻，然而最终还是辜负了她。而当所有人都希望梁咏琪和郑伊健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时，那毕竟郑伊健也在公开场合表示过会给梁咏琪一个幸福的婚姻，但这段感情却最终也没能逃过七年之痒。2006年，他们宣布分手了。失恋的梁咏琪用各种方式表现自己对这段感情的不在乎，出国留学、写歌、出专辑、拍电影、通告两星人，异常的忙碌。可是如果你曾经听过那个时候他的歌，你就会知道梁咏琪的内心一直在隐藏和逃避着什么。
也没有心想去打水，没有什么爱已过去，你与你昨日暂时团聚，直至再遇着迷人伴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主播嘉轩。如果要说日本动画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生命力也最持久的系列之一，那么机动战士高达一定绕不开。从1979年第一部机动战士高达播出到今天，高达已经走过了接近半个世纪。很多人第一次接触高达，也许是因为那些帅气的机体设计、复杂的机械设定，或者是后来风靡全球的高达模型。但如果你真正看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高达其实从来都不只是机器人动画，它真正想讲的东西一直都是战争、人性以及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和无力。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高达能够跨越几十年依然不断吸引新的观众，因为他讨论的问题其实到今天都没有过时。战争、仇恨、政治、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理解，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消失过。
心があるなら平和を求めて飛べよ飛べよ飛べよ未来へ向かって飛べよガンダム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ガンダム
在高达诞生之前，日本机器人动画其实大多数是超级机器人的路线，主角驾驶着几乎无敌的机器人，通过热血与勇气打败邪恶势力，故事的重点是在英雄主义。但1979年的机动战士高达几乎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高达第一次把机器人从超级英雄变成了战争兵器。作品里的 Mobile Suits 不再无敌，他们会损坏，会量产，会因为能源耗尽而失去战斗能力，而驾驶这些机体的人也不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阿姆罗本来是个普通的少年，却因为战争而被迫坐进了驾驶舱。这种设定在当时其实非常震撼，因为高达第一次让观众意识到战争中的士兵很多时候并不是主动选择战斗，他们只是被时代推着前进。
Thank you. 到达真正伟大的地方，其实在于他从来没有把战争简单的划分成正义和邪恶。在很多传统的作品里，坏人就是坏人，主角只需要打败他们，世界就会恢复和平。但高达不是这样，在初代机动战士高达当中，地球联邦并不是绝对正义的一方，而吉翁公国也并非单纯的邪恶，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利益以及各自的普通民众。这种没有绝对正义的设定在当时其实非常少见，因为现实中的战争本来就很少存在绝对的善恶，更多的时候人们只是站在不同的位置被时代推着前进。而高达始终都在强调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战争一旦开始，最先被牺牲掉的往往不是那些制定战争的人，而是普通人。 这一点在阿姆罗和夏亚的故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人第一次看高达的时候会把两个人理解成主角和反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都是战争中的受害者。阿姆罗本来是个普通的少年，却因为战争被迫成长，他越来越强，却也越来越孤独。而夏亚则是在家庭悲剧和政治斗争中逐渐扭曲，最终成为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他们之间的对立并不仅仅是个人恩怨，更像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而高达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改变一场战斗，却很难改变整个时代，而这种无力感也成为整个高达系列最核心的情绪之一。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随着 Zeta 高达、逆袭的夏亚等等作品的出现，高达系列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尤其是 Zeta 高达。很多观众第一次看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压抑感，因为这部作品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角色不断死亡，理想不断崩塌，人们在政治斗争和战争机器之间慢慢失去自我。如果说初代高达是在告诉观众战争很残酷，那么 Zeta 高达更像是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类明明知道战争残酷，却还是会不断重复它。导演富野由悠季在这一时期把自己对现实、人类以及社会的悲惨情绪非常强烈的投射在了这部作品中，所以你会发现高达里的很多角色其实活得非常痛苦，他们都渴望和平，却只能不断战斗，他们明明知道暴力无法根本解决问题，却依然不得不依靠暴力活下去。这种矛盾感也让高达和一般热血动画彻底区分开来。
諦めはしない。もう目覚めた。
如果说宇宙世纪系列讨论的是战争为什么无法停止，那么后来的很多高达作品则开始更加深入的描绘战争究竟改变了什么。而其中最经典的一部作品之一就是高达0080口袋里的战争。这部作品没有宏大的宇宙战场，也没有特别激烈的大战，它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在战争中逐渐失去天真的故事。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整个高达系列中最反战的作品之一，因为它没有通过口号去告诉你战争有多么残酷，而是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让你看到战争如何一点一点摧毁掉一个人的世界。在故事的一开始，小男孩R就非常崇拜战争，他觉得 Mobile Suit 很帅，觉得驾驶员像英雄一样酷。但随着剧情的推进，他慢慢地意识到那些自己崇拜的人其实也只是战争中的牺牲品。这种对于普通人创伤的描写其实远比爆炸和死亡更加令人难受。其实高达系列一直都非常关注普通人，很多战争题材的作品总是会把重点放在英雄和胜利上， 但高达却经常把镜头对准那些被战争波及的平民，流离失所的人们，失去亲人的家庭，因为战争而被迫长大的孩子。这些角色也许戏份不多，但他们却构成了高达世界最真实的一部分。很多时候，高达里的战争其实并不浪漫，它更多的是一种漫长的消耗。昨天还在普通生活的人，今天就可能会失去家园；昨天还在上学的孩子，明天就必须学会面对死亡。
希望の花繋いだ絆だ今僕らの
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高达系列本身也在不断的转型，从高达 C 到 Double O 再到铁血的阿尔芬斯和水星的魔女，不同时代的观众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高达。但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故事背景怎么发生变化，高达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核心的主题，战争会吞噬人。 C 的讨论的是种族冲突和仇恨循环， Double O 讨论的是以武力制止战争这种矛盾的逻辑，铁血则是一群底层的少年在残酷世界中拼命求生的故事。这些作品虽然风格不同，但都重复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总是在重复战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而高达最特别的一点还在于，它从来不完全否定力量，它并不是一种绝对理想化和和平主义的作品。高达承认，在某些时候，人类确实需要用武力去保护自己，因为现实世界并不总是那么温柔。但它同时也在不断的提醒观众，力量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战争真正可怕的地方从来都不是武器，而是人心。仇恨、欲望、权力、偏见这些东西才是战争不断循环的根源。所以高达里的很多角色最终都会陷入到一种悲剧，他们原本是想结束战争，却最终成为了战争的一部分。
なぜ別れは訪れるの？
除了故事本身，高达对于整个动画产业的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巨大的，它几乎重新定义了真实系机器人动画这个概念。在高达出现之后，机器人不只是单纯的玩具和英雄的象征，而是被开始当成一种军事武器来描写。在后来的很多作品，像包括 EVA、 攻壳机动队，甚至一些非机器人题材的战争动画，都能看到高达留下的影子。因为高达证明了一件事情，动画不仅可以讲热血与冒险，也可以讨论政治、战争、哲学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影响其实远远超出了动画本身，它甚至改变了一代观众对于战争题材的理解。很多人会觉得高达能够持续几十年，最重要的原因是模型产业 当然这也没错，从最早的钢牌热潮开始，高达就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动画，而是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横跨动画、模型、游戏、音乐、展览等多个领域的巨大文化符号。直到今天，每当有新的高达作品播出，对应的新机体模型几乎都会以迅速引发讨论。但如果只有商业价值没有情感价值，高达其实很难真正的陪伴观众这么多年。高达最特别的一点在于，不同年龄的人往往会从高达作品里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小时候看高达，喜欢的是机体战斗和那些充满冲击力的宇宙战争，长大之后再回头看，很多人记住的却变成了角色之间的矛盾，人与人无法互相理解的痛苦，以及战争对于普通人的改变。所以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高达其实不仅仅是一部作品，它更像是一种陪伴。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人生里，你都可以从高达中重新看到一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Come on!
或许这也是高达最迷人的地方，他从来没有真正告诉观众战争一定会结束，相反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人类也许永远无法摆脱战争，因为只要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欲望、偏见和利益冲突，战争就可能不断重复。但即使如此，人们依然会去追求理解、追求和平、追求彼此之间真正的沟通。而那些驾驶高达一次又一次走上战场的人，其实也并非只是为了战斗，他们真正想守护的往往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愿望，希望有一天普通人终于不用再经历战争。而这种明知现实很残酷却依然不愿意放弃希望的情绪，或许也正是高达能够横跨半个世纪，直到今天依然被无数人喜爱的原因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清新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播嘉轩，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